老郭与老共。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富士康在中国被当局从土地与税务两方面展开调查。而跟富士康画上等号的郭台铭正在力图取得参选中华民国总统的门票，于是乎不少海外华人反共自媒体就会把老共查富士康说成是他们希望老郭不要参选，因为他们意欲凑成蓝白合。他们说老共透过国台办系统找过老郭谈要他退选，但老郭不愿意。于是乎由中国的国安操盘手直接主导针对富士康展开调查。当然啦，有没有这种事我们不知道。但这样硬是要营造出中国直接可以影响我国选举的说法，那真不知道把中华民国这几十年来的民主置于何的了。这些海外反共人士在面对台湾的时候，或许因为反共就按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逻辑几乎毫无条件地接受民进党，这是非常奇怪且不民主的心态。民进党的源头就是台独，而台独的祖宗就是中共，跳出这条历史线，所有的认知都会失去根基。要知道以赖清德依靠的派系新潮流来说，连维基百科上都说他们的政治路线就是中间偏左，更不必说新潮流向来就是以中共为师。况且民进党拉高两岸战争几率的同时，并没有同步完备我国的对应准备。无论是基建国造或对美军购，其实都离真正可以抗击中国武力犯台还有不小的距离。更不必说这个嘴炮抗中的政党，连国防委员会的立委都可以身体轻中到那种地步，谁知道在那个爽快的过程中他有没有出卖国家。所以在有限的时间里想单赖民进党对抗中国，那大概也就只能在键盘上开心一下罢了。事实上无论侯友宜或柯文哲两人讲的都是和平，但没有一个人同意一国两制，也没有人主张放弃军备。不管蓝白能不能和，政党轮替是多数国人的期盼，更是民主国家的常态，所以无论中国怎么想，这跟我国公民的决定实在毫无关系。民进党要真是长期执政，台湾的民主只会更加受损，对抗中国侵略的能力也同步降低，难道这是海外反共华人想要看到的吗？老共之所以动富士康，真要我说恐怕跟老郭之前开呛较为相关。富士康对中国不少省份而言说是衣食父母，那也不算夸张。无论从上税金额、 GDP 贡献、工作机会提供到上下游供应链与周边支撑商机的创造，富士康园区的存在确实就是该省的经济定心丸。但富士康是代工巨擘，在美中脱钩的大局之下，富士康早也开启产能移转的路线。无论是往东南亚或印度，老郭再怎么强势也无法对他背后如苹果那样的品牌说不。而品牌在美国人手上，鸿海、富士康终究的跟着老美的国策走。在这个脉络下，老郭如果不是总统梦发炉，想来他也不会再被问及如果他当选2024年总统后不听中共的话，中共可能把鸿海财产没收时这么大辣辣的说 Yes, please do it。 过去郭台铭仍是鸿海董事长时，在2019年接受媒体访问就说过，到底是谁怕谁，这我不怕你们媒体播出去，到底是谁怕谁，是他中国怕我，不是我怕他。但这次跟四年前时空环境大不相同。首先当然是老郭现在是要选总统，而不是单纯的鸿海、富士康的老板。其次就与中国自身问题有关。10月27日，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突发心脏病逝世，外界震惊。不说阴谋论，就说真是李先生身体问题，但这也让习近平在中国国内可说再无忌惮。从疫情以来，习近平过分的自信与自大，把中国改革开放累积下来的经济社会成果折腾得干干净净。他更是铁了心要跟俄罗斯、叙利亚这样的国家站在一块，且要当老大。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可以刚愎自用到这等程度，哪能容得一个商人跟他 Yes, please do it。 一个在第四季度要发行1兆人民币国债的国家，想从不断润到国外的富豪跟留在国内口袋空空的老百姓那里吸金来挽救国家经济，这样的昏招都使得出，那么整整让习总不高兴的商人也是天经地义啊。坦白讲，老郭现在是被老共搞得很被动。他已不是鸿海、富士康的老板，却又是利益关系紧密的人。面对老共的恶整，他要多话，鸿海跟所有的股东倒霉，他不讲话，那拿老共没办法的形象就定在那边了。当然，这是郭董的问题，我们聊聊而已。